弟兄姐妹们，主的平安。上个主日我有提到说，神采用比较简单的方法来帮助以色列人攻取兵强城固的耶利哥城，反而让他们以比较复杂艰辛的方式来夺取埃城。神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神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来帮助以色列人达到目的，攻取城墙，那为什么有时候又要用很难的方式呢？为什么神那个时候不采取比较简单的方式？这让我的大脑里面有一个图片，就像我们在面对孩子的功课的时候，我们要教育孩子的时候，特别是小学初中，然后他们的作业我们一拿起来一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简单，但是我们会不会替他做呢？我们会降低我们自己的水平，按照小学生的水平、初中生的水平，去用那种比较复杂、比较啰嗦的方式来教导他们如何完成这些作业。我在北京服侍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中科院的物理，类似于物理的这一方面，他一听说他的儿子读高中的那一天，很高兴地对我说，我终于可以教我儿子物理了。因为他说以前他教他儿子物理的时候，总是被儿子说你不懂，因为他用很简单的方法告诉他这道题目的答案是什么。但是他说我就不会用那个很简单的方式去解答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们的神不是这样，我们的神是愿意我们不断的去成长，所以他没有要替我们做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们在看耶稣亚记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许多时候神记载在圣经的每一件事情，他都要我们有学习的功课。无论是攻打耶利哥城、攻打埃城，还是接下来我们今天要看的耶稣亚记的第九章，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是什么？我给今天的题目定了个题目，叫做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在耶稣亚记第九章，经文很长，有29节，我就选择了一些经文跟大家一起来读。我来读第一节，弟兄姐妹读第二节，我们用这样起因的方式一起来读我所选出来的经文。耶稣亚记第九章的第三节，基遍的居民听见耶稣亚向耶利哥和埃城所行的事，就是要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干了，长了霉了。以色列人受了他们的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3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 我给今天讲到的题目定为程序正义跟结果正义，这是一个比较现代的一个名词。那什么叫程序正义？程序正义就是通过合法按规矩照程序获得的正义。那什么是结果正义呢？只要获得正义的结果，过程并不重要。我们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应该都听过一句话，叫做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啊，这就是结果正义的类似于哈，不注重那个过程，只要达到那个目的就可以，那只要结果是正义的就好了。那在去年好莱坞有一部新的电影，翻译成中文叫做《伯和》。这部电影描述什么呢？这部电影描述一个家庭的过程。这个家庭母亲是一个银行的职员，就前台，父亲是一个商店里面开了一个小商店在卖东西的，家里没有什么钱，因为很贫穷。因为那个父亲的朋友来跟他说，他发现有一个贩毒团伙的钱在哪里，很容易偷到，我们去偷，把他的钱偷到，然后就可以发达了，你就可以给你的妻子买房子了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家庭经济上面不是很宽裕，可是这个丈夫呢，他觉得不好，所以他就拒绝了他朋友找他说要去偷钱的这件事情，拒绝了。那天晚上刚好是他女儿生日，又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所以呢，本来邀请的所有的同学都没有来，那所以他父母为了安慰自己的女儿，就说那我们带你去游乐场去坐摩天轮。所以他们一家高高兴兴的就去坐摩天轮，去到那个去的路上的时候，就遇到那个贩毒集团的杀手把他们给埋伏了。因为贩毒集团也收到消息说有人要去偷他们的钱，然后他已经决定不去偷，他没有答应，但是就被连累了，所以贩毒集团就在路上就开枪击杀他们。所以这一位莱里，这一位女士的丈夫跟女儿当场就被杀死了，她也受了重伤，躺在医院里面。当她从医院里面康复出来的时候，开始就上法庭了。他出席法庭去指证那三个杀手，并且他背后的那些黑帮的人。没想到从警察、律师、法官，所有相关的人员都被收买了，他们合成一气，为嫌犯脱罪。在法律面前，他得不到任何的帮助，他就采取埋名隐训、自我锻炼。一个本来是文职的，一个银行的职员的一个女的，她用5年的时间装备自己，她练武，所以她很会打架了，她开枪很准，她会用很多武器。经过缜密的计划，在家人过世的5周年的时候，她开始的将目标对准当时所有的人，犯罪集团的黑帮的整个黑帮，律师、腐败的警察、法官，他们把他们一锅端了。最后他复仇成功，将这些人一一的除掉，完成了他的复仇大计，伸张了正义。这种通过法律手段无法得到公正结果的情形之下，采用个人复仇来获得结果正义，是许多人可以接受甚至追捧的。你会看到美国的电影有很多都最后都是个人英雄主义，法律没办法制裁，那我就自己动手。当我们去了解美国的某一些案件的时候，确实会发现有一些为了坚持程序正义导致正义难以伸张，这种事情是有的。有些是法庭为了维持程序的正义而不得不采纳一些不采纳拒绝采纳那些通过不合法的、不正当的或者不合程序而获得的证据，甚至导致受害者再次受害，导致正义无法得到伸张。 有一些呢是类似于电眼薄荷的，以为警察、法官腐败，加上黑心的律师，导致正义得不到伸张。有一些呢，是因为人心好心办了坏事，自作聪明或者急功冒进，把事情搞砸了，破坏掉了证据，导致正义无法伸张。还有一些呢，是因为无知或者自己不小心、不谨慎，上当受骗了，导致正义得不到伸张，没有好的结果。今天我们所思想的经文就涉及到的是类似的情形。所以当我们让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对畸变人，圣经就说他们是设计设诡计来骗他们的，以色列人跟以色列立约的这件事情一起来思想，神通过圣经所要以色列人跟我们这些属灵的以色列人学习的功课是什么。我们会看到文章第九章的一开始，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一的要以约书亚跟以色列人征战。这些人看到大兵压境了，并且这些人是相称的，没有什么 隐藏的，他们就说他们是要来进入神所赐为业之地的，要把这地的人全部杀光的，耶利哥城跟埃城都这样的。所以人很自然的反应就是会做出一些反应，畸变人就设诡计立约，这是人性的自然反应。诸王他们同心合意要来反抗，这很正常，他们就打仗来保护自己嘛。可是畸变人行诡诈、行诡计，圣经直接用诡计欺哄以色列人立约。那这件事情从人的角度，从畸变人的角度，我们说合情合理，他们合情合理，一个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畸变离以色列有多远呢？畸变离以色列人很近的，畸变人可以说是知己知彼的，他们准备得很好的。他们离以色列人，我们看地图的话你就会看到，耶利哥 在这边，埃城在这边，畸变在这边，这段距离有多长？这段距离就是十英里，我家到教会的距离是八英里，所以我开车过来差不多二十分钟可以到，星期天因为不堵车，二十分钟之内可以到，距离很近的。如果骑自行车的话一个小时差不多，如果走路的话呢两个小时应该可以走到了，我还没走过哈，可以试试看，累趴下了而已。但是古代的人都是走路的嘛，即使是这样距离也很近的。他们什么，圣经又说他们是听到他们在耶利基变的居民听见耶稣亚像耶利哥跟埃城所行的事，所以他们听到了，听到他们在旷野在耶利哥城神所行的事情，他们闻知神对他们的处置是什么，所以他们心中就害怕。面对灭顶之灾的时候，他们做他们最后的努力，所以他们就行诡诈，就设诡计冒充使者，所以他们就来到耶利哥城的面前，也来到，对不起，来到以色列人面前。因为畸变人知道如果采取对抗他们存活的机会甚微，所以他们最后就设诡计得逞了。他们就穿上旧的衣服，穿上旧的鞋子，然后那个饼就干的沾了霉的，好像走了行军走了很久的，可能走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路程才来到以色列人当中，然后就说了一些恭维的话，然后就跟他们立约。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 可以存留生命，而他们的诡计也得成了，他们真的是什么？他们真的跟以色列人立约了。那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他们持守他们的誓约，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不谨慎上当立约的。耶稣呀，与这些人对话，了解他们的情形，这些人真的装扮得很厉害。可是我们思想看看，这些人是离他们只有10英里的距离，哎，以色列人根本不了解他们，可能口音啊什么的都不了解啊，都什么都不知道。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以色列人受了他们的食物，圣经说受了他们的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他们上当受骗是因为他们没有询问耶和华，他们没有去问耶和华，所以他们就什么？他们就上当受骗。他们上当受骗的后果是什么？他们上当受骗的后果，会众就埋怨以色列人，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所以导致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所以我们要小心哦，这边注意到这边的首领在希伯来文是复数的，下文也是说众首领怎么回答，所以这表明他们立约不单单只是耶稣亚一个人做的决定，他们的立约是一个集体的首领的决定，跟这些人立约签了这个合约哈。然后首领呢就坚持要守这个约，所以众首领就对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所以其实在这个种情形之下遇到一个很难的问题，以色列人处在两难的处境当中，遵守神的命令重要呢，还是遵守以人所立的约重要？因为神命令他们要把迦南地所有的人都杀光的嘛。耶稣呀，在跟他们对话的时候也是有问哦，你是不是住在我们当中的？如果住在我们当中的是不可以立约的嘛，因为神的命令是要全部除掉的嘛。接下来他们不小心不谨慎问，没有了解清楚立了约了，那要不要守这个约呢？这个约又明显是欺骗的嘛，啊，因为圣经很清楚说是这诡计从整个过程也是欺骗的，他们欺骗了以色列人立了这个约，所以他们处在一个问题，到底哪一个重要，到底是听从神的命令重要呢，还是跟人立约的重要？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会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只是我们没有去发觉而已。我们在神的面前结婚的时候，到底是我们跟神立约呢，还是神做见证呢？都其实都不重要，因为都是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或者我们的称呼叫做父神，三位一体的神所立的约。这个约要不要持守呢？这个约会不会因为其中有一方破坏了，我们也要破坏呢？这就是现实的，这就是我们到一些敌基督的国家去，不欢迎基督教的国家去的时候，我们过海关的时候，我们去到领事馆的时候，他们要我们签一个说你进到这个国家是不可以传福音的，你签了之后，你进入到那个国家去之后，你要不要持守这个约？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哦，我是跟人立的约，我更重要的是我要遵守神的命令，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签了之后，我们进去之后，我们还是照传福音。911事变一开始的时候，当时已经在美国芝加哥的人有没有注意到，美国有一个教会的一对妇女，他们去到阿富汗，但他们进入阿富汗之前，他们是跟阿富汗的政府签了不可以传福音的， 他们就加入红十字会，去到那个国家，但是他们不遵守这个以人所立的约，他们就在那边传福音，最后被抓起来游街示众，挂着一个牌子说他们是不守诚信的人，引起很轰动，很多报纸在讨论这件事情的。很久以前我遇到一个在某一些反对基督教国家做宣教士的宣教士，他们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进过海关的时候也是需要签订这个合约，我就问他们，那么你们签了吗？他们说签了，因为不签我们不能进去。那签了之后怎么办？他说签了之后我们就要遵守。那我说，那你们签了之后你们遵守，那你们的使命怎么办？他们说神会开路，我们就遵守那个约。所以他们签的是他们不可以去跟人家传福音，但是如果别人问呢，可不可以回答呢？所以他们就告诉我说，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就持守那个约，他们心甘乐意的去到那个很贫穷的地方去帮助他们，给他们新修水利，给他们教导个人的卫生，给他们做很多社区的服务，他们带着喜乐的心去做这样的事情。当然他们没有禁止他们不可以敬拜神哦，所以他们在自己的营地里面他们是敬拜神，他们是唱诗的，他们在那边自由的敬拜，因为我没有向别人传。可是当过了三个月之后，半年之后，当地的人对他们产生很大的好奇，觉得说为什么你们从发达国家要来我们这个落后的地方来帮助我们。他们问了，你们唱的诗是什么？你们敬拜的是谁？那你问了我就可以跟你讲了嘛。是用这样的方式，但是他们还是守那个约。他们不能说我签了之后因为我要尊重神所以我就不守那个约。以色列人在这边遇到也是这个问题，到底是遵守神的命令重要呢，还是遵守以人所立的约重要呢？其实在这里神在告诉我们的说，不是因为人的原因，不是因为即便人骗了他们的原因，在这里乃是你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的原因。所以非人非因人乃因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一开始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的。他们没有在圣经没有说哦，是因为即便人欺诈他们的，他们上当受骗了，觉得很委屈，所以这个约不算。我是一个很软弱的人，我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会怎么样？第一个冤大头就是师母啦，我肯定会从他身上找原因嘛。前几天还为了一些事情先骂他嘛，这 就是人嘛，我不能面对我自己的错误，其实错误我知道是我自己的。我们人都是这样嘛，先找别人嘛，接下来找同工嘛，找别人嘛，最后骂到即便人身上嘛，把所有的责任都分摊给别人嘛，哦，我没有错啊。这就是人的软弱。但圣经并不是这样，圣经直指以色列的问题，没有求问耶和华。人遇到类似的事情都很自然的从别人身上找失败的原因，当然最好找的就是从畸变人身上嘛，也确确实实他们骗了。哇，穿着破鞋子，穿着旧衣服，拿着发干的长霉的粮食干粮过来，所有的假象，并且我还问了他的，你们是不是住在我们中间的？都不是嘛，哈，那我有什么责任？到最后你知道我们人会怎么样？我们人还会埋怨神。神你也不提醒我一下，圣灵你也不感动一下，这就是人。但是圣经没有，圣经直接指向他们的问题，没有求问耶和华，没有求问耶和华。以色列人是因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他们被骗了，他们导致了立约，导致了立了这个不合神心意的约。那我们要思想何为求问耶和华，什么叫求问耶和华？ 我们也常常祷告，我们好像常常去求神，可是许多时候，很抱歉我要说的，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寻求不是求询问耶和华，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的求问是给神下命令。我们要神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做的，我们求神给我们什么，而不是说神你给我们什么。我们下了命令，我们画好饼了，我们画好了蓝图，我们要什么是我们心里做判断的，所以我们叫神给我们，所以是把神当成仆人了，给神下命令了。有时候更委婉一些，我们给神列下清单，然后求神来答应这些清单，一一的答应我们。就像神其实就是那个财政部长，神手中有那个签名，你拿了支票去到银行兑现不了，因为没有那个财政部长签名嘛，所以你兑现不了，所以你写好支票了，我们写好支票了，列好清单了，然后拿给神说啊，神你帮我签个名吧。这是我们的祷告，这不是求问耶和华。求问耶和华乃是什么？乃是寻求神的旨意。神你要给我们的是什么？什么是对我们最合适的？这才是寻求耶和华。寻求耶和华是按神的旨意来成就。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要提醒，我们要小心，主耶稣在客西马尼样的祷告才是我们真正要效法的祷告。倘若可行，请将这杯撤去。可不可以这样求？当然可以这样求，我们也可以这样求，主耶稣也是这样求。但是主耶稣还加上一句什么？但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这才是求问耶和华。许多时候我们不是的，许多时候我们也说我们祷告，甚至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对神产生怨言，我已经祷告这么久了，为什么神你还不兑现？为什么神你还不听我们的祷告？是因为，老实说，是因为我们没有求问耶和华，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把主权交出去。所以这边的询问耶和华是要把主权交出去，要让神来做主导的工作。我们所面对的是神，不是人。所以即使是即便人用诡计跟他们立了约之后，神要他们持守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所面对的不是即便人，他们所面对的神。所以我们应当谨记，无论我们在生活中还是在侍奉中，或者所要关注的是以神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以人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守那个约呢？因为他们是要保持与神和好的关系，因为他们是在耶和华，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立的约。以色列人，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持守与基甸人所立的约，是因为他们要保持与神美好的关系。别人可以欺骗我们，可以污蔑我们，可以采用不法的手段、卑鄙的手段、丑陋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可是我们不可以与他们一样做这些事情，做这些不好的得罪神的事情。我们所要面对的是神，我们要谨记，我们所要面对的是神。我面对的是我的信仰，我所相信的神，所以我可以持守，我也愿意持守。至于别人，那是他的事情，我跟神之间。所以我常常面对一些寻求要离婚的，我会问他，你愿意不愿意持守在神面前所立下的这个约？无论对方是什么，对方背叛的那个也那是他的事情，你愿意不愿意持守，这才是重点。对方做得再坏再多恶事，那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你自己要不要跟神守这个约，这是你可以决定的。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的。我们回到电影《伯和》，影片接近尾声的时候，那个莱里拿着枪对着那个黑帮的首领的时候，旁边的警察都劝他不要开枪，并且十几把枪就围着他，叫他把枪放下来，如果你开枪就有可能同归于尽。可是这个女人还是开枪了，因为她已经不再相信法律了。她说她被抓起来最后又是会被放出来的，法律制裁不了她的，她要有自己由自己来获得结果的正义。她开枪了，当然电影是美好的结局，那些警察蹦蹦蹦开枪都没打到她。他获得了结果的正义，但他获得结果的正义是什么？是因为他对法律失去信心。许多时候我们也像莱里一样，要靠自己，要用自己的方式，要自己动手来获得结果的正义，岂不知这也真实地体现出我们的信心的关键。我们对神没有信心，对神失望了，不再相信神会主持正义，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方式。我如果不采取一些手段，我不做什么事情，好像神就不成就。这正是体现出我们自己的关键，这体现出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了。不是其他的，不是所发生的事情，乃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了。当我们如果不按程序办事的话，想凭着自己的想法聪明方式来做事的话，体现出来的是对我们对神没有信心。我们对所面对的事情表面上的事实是搞砸了，或者做的方式错了，而事实上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够，我们觉得我们如果不做点什么，神就无法成就。所以我们要给神画好蓝图，我们要给神下好棋，预备好，操练好，然后最后拿给神签字而已。我们要神来成就我们的计划，而不是我们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因为我们对神没有信心，神比我们更傻一点点。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关键。是的，不法之人，不信的人，甚至有时候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会采取一些自己的方式，靠自己的方式来主持正义，有时候似乎也会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那个目的。可是呢，这正如主耶稣反问门徒说，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吗？我们跟那个柔弱的女子变成刚强的战士的那个要用自己的方式来主持正义的有什么两样呢？外邦人不也是这样吗？以色列人虽然门骗与基甸人签了一个违背神心意的命令的约，但他们愿意持守指着神向基甸人起誓的约，并且这个持守是持守到底的。甚至到了亡国时期，扫罗想要杀基甸人，神就惩戒以色列人，他们一连三年遭遇饥荒，最后是扫罗一家的七个后代被处死，付上了那个代价。你会看到在神面前轻慢不得的，因为他们要自己要持守与神和好的那个关系。如果我们不持守程序正义，我们不持守我们的诺言选择或做决定的话，而只是想达到那个结果的正义，那么后果会很严重的。这会使人成为没有规矩的人，成为任意妄为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是没有原则的。更严重的是，这也体现出对神是没有信心的。 因为想要靠自己，更糟糕的，到最后会不择手段来达到那个目的。我们从大陆来的人，可以思想看看，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所带来的恶果是什么？只重注重那个后果，可以不择手段，采取那样的方式，不分黑白。那所带来的恶果是什么？这是惨痛的教训。当我们对神有信心，相信神是公义的，程序正义带来正义的结果只是时间问题，因为神掌管这明天，因为神是正义的，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我们对神有信心，当然在得到正义之前的这个期间，我们唯有靠主保守，帮助我们不与世人同流合污，帮助我们即使别人以不仁不义待我们，我们也能够持守。他可以不仁，但我不可以不义。他怎么做是他要去面对神的，我怎么做是我跟面对神的，是我保持跟神的关系，是我对神有信心，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因我相信神掌管一切，他必保守凡爱他遵守他诫命蒙他拣选的这些人。所以约书亚记第九章给我们的一个功课，我们要持守程序的正义，我们要凡事按着规矩好好的去做，遵循神，对神有信心。在结束之前，我还是要特别提醒两个部分。第一，提醒做领袖的需要谨慎小心，对所听闻的所获得的信息需要认真仔细的去调查，避免主观任意武断的形式。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因为自己的不谨慎，以色列人的领袖因为自己的不谨慎所带来的那个恶果，这个畸变人就住在他们当中世世代代。我们也会在思想一件事情，那难道神容许畸变人用诡诈的方式吗？那难道那个也是正义的吗？是，这是我们的软弱，我们常常会为别人的命运去着想，但圣经在告诉我们，这不是我们所关心的。畸变人设诡计，为何神没有处罚他们呢？畸变人世世代代做以色列人的奴仆，我相信这件事情跟上下文联系起来，这件事情不是约书亚自己显出来的。他一开始没有求告神的名，很合理的解释这段经文，这件事情是神要以色列人做的，神有他的方式。当然从整族的人都被灭跟做奴隶来说，那要轻得多了，但这是神，所以圣经启示给信主之人遵守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是给我们的，不是让我们拿来去衡量别人的。所以我们不用去考虑他们的命运，我们对神有信心，他们的命运神有他自己的判断，我们只要管好我们自己。圣经乃是给我们来遵守神的诫命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借着约书亚记第九章畸变人设诡计以以色列人骗耶，神你带领以色列人面对他们所犯的错误，所做的失败的立业，神你也借着这段经文，你让来提醒我们，我们所面对的是神，我们所要忠心的，所要相信的是神，我们所要审查的是我们自己是否对神有信心。求神你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要凭着自己的意气用事，让我们可以求问耶和华，让我们可以忠于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是有信心的人，是一个被耶稣基督所宝血所买赎回来，是一个门神拣选、门神保护的人的样式。我们不要活得像一个不信的人一样，像外邦人一样。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凡事依靠神，凡事求奉、求问耶和华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